般若的功德能够升起佛、哦、所以我们讲三世诸佛皆从此经出、哦、都从般若波罗蜜当中出，所以经论里面会描述、佛的母亲是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上次也讲那个我们都是佛的孩子，那所以我们的祖母是般若波罗蜜，那这是般若的功德、哦、般若能够升起佛，当然一定是升起菩萨啦。那我们已经说明了也升起了辟支佛跟阿罗汉，乃至于阿那含、斯陀含跟须陀洹、哦、升起这种四双八倍四种圣人。那般若波罗蜜也令众生能够得到涅槃无量无边的寿命、啊、那般若波罗蜜能够让佛也得到一切种子，佛的一切种子他的智慧有没有边际？没有边际。一切种子如果以跟阿罗汉比较来讲、哦、单单以说宿命明跟天眼明还有漏尽明这三明，佛叫做三力、哦、佛在十力里面，像这个来说，我们常常举例的例子是说舍利有尊者跟佛在进行道上，看到老鹰在追着鸽子，这只鸽子它很惊吓的之下停在佛走的进行道上，佛的影子覆盖住它的时候、哦、这个鸽子它都一点都不害怕，很安稳。等到佛走过以后，舍利有尊者的影子也经过了那只鸽子的时候，鸽子吓坏了，还是很怕。那舍利有尊者就请问佛陀，为什么世尊的影子盖住鸽子的时候，鸽子得安稳啊？那我的影子盖住鸽子，鸽子还是在那边颤抖，吓坏了。佛陀说，因为我从无量世以来都一直是慈悲喜舍，所以没有杀生的习气啊。啊，你还有习气，你虽然没有嗔心杀生的心，但是习气还是会让鸽子受到惊吓。那你看看鸽子过去生多久了？舍利有尊者的智慧里面能够知道的是八万大劫之内的，所以他看到鸽子八万大劫之内都是做鸽子，之后在之前呢，不知道他做多久的鸽子。所以佛陀又要他入那个愿智三昧，看看鸽子以后还会做多久鸽子。结果他一入愿智三昧以后一看，哇，八万大劫之以后之内的这个还是一样是鸽子，所以他也不晓得。所以舍利有尊者说，八万大劫还是鸽子，以后不晓得。那就请问佛陀说，那这只鸽子他以后还做多久鸽子？佛陀说，以后无量世都还是鸽子，恒河沙劫都是鸽子，在做鸽子恒河沙劫之前还是鸽子，做那么久鸽子，转世之中都一直在做这个鸽子。那过了恒河沙劫以后，他转世的时候是转世做人啊，顿根的人做五百世啊，然后在罪消除了以后呢，才能够转世做人，碰到佛法的佛灭度以后的一个世界啊。那后来他也受持三规五戒啦，做优婆塞啦，在五百世的修行当中，终于碰到善知识劝他发菩提心啦、啊、发菩提心以后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然后才三大阿僧祇劫以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成佛了。舍利有尊者一听，哇，佛的智慧真是无量无边，能够知道众生的过去无量无边，知道众生未来无量无边，甚至现在他还没有发菩提心，以后才发菩提心的这个鸽子，他以后成佛，世尊都知道啊。我如果早知道世尊的功德如此的伟大， 如此的殊胜，那我不要证阿罗汉，我要成佛。那佛陀为什么能够知道这样？因为一切种子嘛。为什么能够得一切种子？因为般若波罗蜜嘛。所以般若波罗蜜的功德能够令菩萨得到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所以你看，渡彼岸就是渡到诸法的无边无际的地方，没法形容，好、哦，所以叫做渡彼岸，就近的渡彼岸。其他的圣者也都还没有就近啊，唯有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吗？所以般若功德这么殊胜哦。相对于我们这些凡夫来讲，我们所见的角度都是不真实的。如果像我们多少学一点佛法，我们还知道一些无常、苦、空、无我，还知道当体即空怎么观。但是对于世间人，尤其是外道，他们通通搞不清楚的。所以经里面像有一个比喻形容，有一个国王叫镜面啊。这个镜面王，他去，他听到很多的外道们在那边论啊，好论说。我的法是最好的，我的法是实相法，都是最真实的。你们，你的不对，你的不对，我的最对。这个国王一听啊，这些人讲话都错了。为什么？个个在执取自己的见解对的时候，都没有依照法来看，而是依照我在看。如果依照我在看世间的话，依照我所想的在想象世间的话，这种人你只要附和他的话，他就把你当成朋友。那你如果跟他说不同意见，他就把你当敌人。这就是我们世间里面叫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嘛。那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嘛。众生界里面就是这样的。所以国王看到这些人，他们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知道这些人都错了。哦，那国王他知道法是什么，但是他也不会执取法去跟他对立啊。所以这个有智慧的国王镜面王啊，他就故意啦，啊，你大臣啊，你去找一些从小生下来就是瞎子的，你找他们来，然后你牵一头象给他们摸看看。摸看这个象是什么样子，好，那大臣真的就去找一头象啊，然后找一些生下来就是看不到的瞎子啊，然后给他们摸啊，有的人摸到象的大腿啊，有的人摸到象的象鼻啊，有的人摸到象的尾巴，有的人摸到象的尾巴跟屁股接的地方啊，有的人摸到象的肚子啊，腹部这里啊，有的人摸到象的那个腋下啊。哦，有人摸到象的背啊，有人摸到象的耳朵啊，有人摸到象的象脚啊，象牙啊，每一个瞎子他所摸的地方各个不同，然后摸完以后，大臣就把这些瞎子们带到国王的面前啊，那国王就问他们啊，你们今天所摸到的那个象，你们认为象是长什么样子啊？你可以想象啊，摸到象牙的人就说那个象是那只那样，摸到耳朵的人就说象是这样的样子，啊，摸到肚子的人就说像肚子那样，啊，那个像水桶，有的摸到像那个尾巴的，他就说，那是一条长长的，有的摸到比较粗的，就说粗的地方，摸到脚就说脚，就以偏概全呐。都没有见过真实的象，但是他们都以为他们所见的都是真的，然后互相吵架，我讲才对，你讲是错的，吵来吵去，纷纷扰扰。国王他看清楚整个象是什么样子，他听了又哈哈大笑啊！你们这些愚痴的人，没有看到真实的，眼睛瞎的人还以为自己所摸到的、所感觉到的是真的象。然后就跟大家教训一番啊，不要吵了，你们所看的都不是真实的。哦，等你们 眼睛看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像是什么样子。哎，这个道理，佛陀用这个比喻形容来告诉我们哦。我们平常如果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所见也都是虚妄哦。在虚妄里面，我们都把它当真实哦。那我们肉眼所见是不可信的，肉眼所见这个都是幻象啊。连我们这种凡夫的这种眼睛所见的、心眼所想的，也都是假象啊。因为我们没有从来不用慧眼去看世间啊。为什么我们没有慧眼？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学法，没有得过佛陀的智慧，所以我们都看不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看不清楚这个五蕴身心的实相，看不到。我们当然都是以偏概全，我的角度最对，你讲的是错的，啊，吵吵闹闹。不仅是外人是这样，连我们本身也都是这样。那我们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实相法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状况，是要很小心哦。当了解实相法以后，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在实相法的执取又跟他对立啊。我说实相，你说假相，然后我用实相跟你的假相对立，这样的对立其实都所谓你说的实相也变成假相啊。有所执取以后，这样也都是虚妄法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了解实相者，不跟一切法对立啊，而且能够体谅众生的愚痴，那只是想说怎么样帮助众生从这种虚妄里面走出来啊。好，所以什么叫做实相？好，在《般若经》里面讲，般若波罗蜜这个实相啊，非常非无常，非苦非乐，非我非无我，非有非无，而且舍在观这样以后，还能够舍掉一切的观啊。观是心行嘛，用心去做观嘛。那要先能够透过观，观这些一切诸法、身心五蕴乃至于佛的十八不共法，观这些都是非常非无常，哦，非苦非乐，非我非无我，非有非无。那怎么能够观？你要先知道这些名言，你要先听闻这些法，了解这些名词，了解它这些名词内涵是什么。哦，所以在我们中国里面就跟他归纳，这样叫做文字般若。不管是书籍的记载，不管是 CD、MP3， 不管是 VCD、DVD 所说的这些般若法，这个就叫文字般若。那他用文字、语言、声音来诠释般若这个内涵，那这个过程就要进入到观照般若哦，真的这样做，真实做观，观了以后，这个叫观照般若。从观照般若里面观察出色、受、想、行、识，观察出眼、耳、鼻、舌、身、意，观察出色、声、香、味、触、法，观察出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乃至意识界。哦，观察苦集灭道，观察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苦恼，还有观察智跟果得果，观察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这些都是非常非无常，哦，非苦非乐，非我非无我，非有非无，观察这些都是如此，这样观察以后，这样入实相当中，看到一切法都是虚妄不实的，这样以后舍掉这些观法，这样入实相。好，实相中没有你，没有我，没有对立相，没有能观的我，没有所观的法，人法皆空，不可得。所以《般若经》里面这样说之下，就入般若实相啊！啊，现在我们透过声音语言跟大家说，所以龙树菩萨归纳出，啊，一些用词说辞，那在于天台中还有其他的，各宗各派他们就引用啦， 引用说这样的《般若经》的这样一句话，叫做舍一切观啊。哦，那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啊。哦，一切言语心行都能够舍啊。这时候的诸法，一切的心色心诸法本来不生不灭啊，即灭如涅槃的实相，如是如是啊。哦，一切法的法相就是这样。那我们稍微能不能体会一下啊？如果能够这样体会的话，太好太好，太殊胜了。那虽然我们还是凡夫菩萨，但是我们多少尝一点点这样的法味，这是很快乐的啊。哦，当然所谓快乐也是如幻如化啦。所以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在法中得法乐，而不是从五欲中得那种五欲之乐啊。哦，好，这种的般若智慧里面，我们又不能离开它的次第而这样升起般若智慧。这样的次第升起般若智慧啊，我们知道离开次第没有究竟嘛，对不对？啊，所以那我们再回到那个般若智慧里面讲出的智慧当中升起的跟解脱相应的智慧是哪一些呢？跟实相相应的智慧，好，这有三种智慧，一个是学人的智慧，一个是无学人的智慧，一个是非无学非无学的智慧。那这个是什么内涵？好，无学人的智慧就是阿罗汉的智慧啊，在十一智里面叫做净智跟无生智。净智是什么？净智如果是以阿罗汉来讲，净智就是我的苦已灭啊，我的集已经修了，我的灭烦恼已经断尽了，不再受后有了，我的道已经修成了，见苦断集正灭已修道啊，这个都是如实知啊，这个都已经知道了，叫净智。那无生智呢？苦已灭，而且不会再生起；集已断，而且不会再生起集；灭已证，而且不用再证灭了；道已修，已经不用再修道了，叫无生。这是阿罗汉果的圣人他所证的，叫无学智。那学智呢？学智就是指见道十五心呢。跟出果圣人的见到第十六心，他已经是不是道障了，他是果了，出果圣人。再来就是恶果、三果，还有在阿罗汉道上的，乃至于成佛之前的金刚三昧心，因为还不是果位啊，他是阿罗汉道，或者是佛道里面的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之前的。这个是在学上面，如果是证阿罗汉的话叫无学，那在见道到见道的出须陀洹相，还有须陀洹果、斯陀洹相、斯陀洹果、阿那含相、阿那含果，还有阿罗汉相，都在道上。这些是相，是指道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学智。那这种学智指的是什么？这种学智指的就是在我们所知道的是苦法忍，苦法智，苦烈智忍，苦烈智，那个苦集智忍，苦集智，苦集烈智忍。那苦烈智这个一个一个四第十六形象里面，在他们所证所修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所知道的。那到那个包括成佛的金刚三昧心，这些都算是那个学智。那非学非无学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甘惠帝乃至于阿那波拉念，乃至于不净观、慈心观、慈悲观，像这些，还有那个五庭心观，还有思念处，还有软位、顶位、人位是第一位里面的四第十六形象观，这些都算非学非无学，这是从般若里面开演出来的那个三种智慧。那你可以知道，这三种智慧其实是跟指的就是声闻智慧、辟自我智慧跟佛智慧啊。这边我们就比较清楚了解到这三种智，它的相关性了。从这三种相关性，我们知道的，他以后证到的果位，你就知道他都是跟解脱实相有关系的嘛。声闻阿罗汉，就是我们知道的有四双八倍，所以到最后是证到阿罗汉果嘛。须陀洹相，须陀洹果；阿斯陀洹相，斯陀洹果；阿那含相，阿那含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那听佛的音声言教说法而修行证四双八倍的，那叫声闻。那如果是辟支佛的话呢？辟支佛里面有分成缘觉跟独觉啊。好，那有的观十二因缘，像证辟支佛的，像有一个国王，他在他的园观里面呢，在游玩的时候，看到灰花落叶。本来园观里面很美啊，花朵也很美啊，那树叶也很茂盛啊。结果看到这宫女们，他休息一下以后，宫女们把他这花全部摘下来，叶子掉得满地啊。一看，原来美貌的花树果，通通无常生灭了。那因为众生的贪爱，所以这些花果也都迅速的生灭啊。因为众生的贪爱，所以种起这些花果。所以持有故彼有啊，那因为众生贪爱，所以也持灭故彼灭。所以因缘生灭之下，他想到自己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哦，原来是持有故彼有。那如果不贪爱的话，灭了这贪爱，就持无故彼有，持灭故彼灭。所以这时候他当下入无漏道啊，断了烦恼。所以这个时候他圆觉啊，从十二因缘里面证到辟支佛啊。那个时候这个国王他是没有碰到佛的，佛当时不出世啊，所以叫做辟支佛，好像佛的另外一支，但是他不说法了，顶多用神通度众。这是指圆觉。那另外一种叫独觉，独觉里面又有两类啊。那独觉里面的一种叫做他根器应该是真阿罗汉啊，他在过去生佛事里面就已经可能是证到出果了、出果最多天上人间七世往返啊。那他这一生里面没有碰到佛啊，但是他已经生在这个人间，他必然要证漏尽啊。但是没有佛的时候只能证辟支佛啊，所以他的智慧、他的神力可能都没有比阿罗汉好啊，可能都没有比舍利弗好啊，但是他还是在没有佛的时代正漏尽，所以这个时候叫做辟支佛啊，因为七生圆满啊，不能有第八生啊。那另外一种大辟支佛呢，他是过去生里面因为他的福德愿望要证辟支佛啊，还有他的善根因缘，所以他这个时候修学的那个智慧比较高一点，甚至他的福德大，所以他可能有三十二相里面的其中的一相、两相、三四相，甚至有三十相的这种相好，但是没有三十二相就是了。那这样的辟支佛，他的智慧神力习气又比较少，智慧神力就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他证到的叫做辟支佛啊。所以辟支佛是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所成就的，但是他们所证的都是解脱的智慧啊。 那第三种是佛慧啊，佛的智慧里面，他的本愿里面是为了怜悯众生、救度一切众生，而得到佛的一切种子，他是发起这种愿望，所以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平在菩萨的时候又能够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去救度众生，到最后终究成就萨婆惹。好，能够知道诸法实相，那从这个地方开演出一切法出来，好，来救度众生。好，那这是佛。那这些三种智慧里面，三种圣人啊，都是从波罗蜜当中所生出生的。好，那我们了解到这三种智慧，我们再比对一下哦。外道的智慧跟佛的智慧，跟三圣的智慧，它的差别在哪里？外道的智慧里面，好，是想要以灭止生啊。佛的智慧是不生则不灭啊。那当然佛教出来的辟支佛、阿罗汉三圣都是不生则不灭啊。从缘起法就比较容易了解，从四圣谛也是很容易了解。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从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那个抓痒的例子来说啦。当我们身上在痒的时候，我们的习惯就是跟人家抓痒，有香港脚的时候在痒、去跟他抓痒，他还没有抓痒的时候事实上是很痛苦的啦，痒得不得了、太累太累了，所以想办法去跟他抓一下、抓的是好舒服，但是再抓下去那个地方破皮流血的、化脓流汤啊，那这是一般人的状况啊。那有聪明人、智慧的人啊，就去买那个治疗香港脚的药啊，把它治疗好啊，不要让它痒啊，那以后它就不会痒啊。治疗这个香港脚的药下去以后，它以后不会痒，就不用抓吗？那才是聪明人吗？有智慧的人吗？好，那没有智慧的人，他就继续抓痒，他觉得抓那个痒还蛮舒服的，好。啊，痒痒哦。那这个比喻说，我们众生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有身体来跟六根去对六尘，然后在这边，哇，你看到小姐心里面痒，痒的时候不晓得熄灭心中的痒啊，不晓熄灭心中的贪爱啊，而去攀那个小姐啊，去跟她谈话、交谈、搭讪、教他，然后最后结婚生子，哇，后面苦事情就来了。生孩子、养孩子、照顾家庭，到老死，担心孩子，担心一辈子，那不是很痒吗？痒了又抓痒，他后果就是如此啊。那有智慧的人，他虽然看到小姐心里面在痒，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他搭讪，还没有跟他交往的时候，心里面这个痒其实也蛮苦的哦。虽然跟他在一起有一点快乐，但是这个有问题，这个痒不好，会像那个香港脚的痒一样。有智慧的人，这个时候不要去搭。那不搭以后就不痒，以后不痒我就没事情，就不会有后面的成家立业、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好累好累。就不会有这些苦。这是佛法里面讲的譬喻啊，譬喻过来就是我们不生则不灭嘛，你不生起痒，你不会去搭讪，你就不会有后面的负担啊。那外道呢？外道就是啊，拥有越多越好啊，去抓痒，痒的时候抓痒，抓痒越抓越痒啊，这是外道里面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啊。所以我们了解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啊，让我们升起声闻的智慧、辟支我的智慧跟佛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虚妄法还有苦恼法，以后不会再染着在上面啊。好，从般若法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 众生在这个虚妄世间里面是怎么样子？有两个地方，众生的问题就出在众生是想要拥有越多越好，众生想的是都为自我，所以众生放不下自我，也放不下我所拥有的，甚至别人的东西都想要把它占为己有，是不是众生在着有里面？众生是着有的，所以你要叫众生舍，有时候都很难哦。叫众生舍外财、舍内财，这个已经很难哦。所以众生是不是很辛苦？非常辛苦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菩萨要劝众生能够处理生死。他为什么要叫众生先行布施婆罗蜜啊？你布施婆罗蜜这个关键能够突破的话，就能够先破除他心中的两个法。他心中一个是牵令，牵令的法，哦，那个牵法。那第二个能够破除这个牵的时候，能够舍啊，牵是不舍嘛。那这个时候破除他牵，就是叫他布施能够舍。布施能够舍的时候，对别人的东西会不会想要拥有占有他？不会了，哦，那不会的时候就好了。破除牵心也不会想要占有他，这时候他的罪业容不容易升起？不会嘛。先有布施婆罗蜜以后，这个他的福能够布施的，一方面增福，一方面灭罪啊。不造罪又能够增福，哎，他的善心就一直这样培养哦。这样善心培养起来，会有什么后果？你这时候教他持戒，好不好持？好持吧。想要占有人家那个贪心，会造成什么后果？造成他会犯戒啊，会偷盗，甚至为了想要占有，去跟人家打打杀杀，去说妄语，哦，会侵犯别的男女，会喝酒来造业，会吸毒，这时候是不是犯罪？造业啦。所以从布施婆罗蜜让他升起持戒婆罗蜜，不再犯罪，不再造业啦。但是不再造业，不再犯罪，是不是要保护他继续不再犯罪，不再造业？是不是会面对人我之间的对立啊？还是免不了人我之间的对立？是不是要叫他忍，不要看不起别人啊？哦，即使被人家批评诽谤，也要能够忍下来。所以是不是要忍入婆罗蜜？对，要忍入婆罗蜜。所以要修忍，哦，忍入婆罗蜜。那能够忍着生忍，又能够忍着法忍啊。虽然能够忍对方的辱骂，能够忍对方这个人，但是如果对这个他所辱骂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忍的话，还是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对这个人起嗔啊。这样的忍辱还不足，所以必须要能够从生忍进步到法忍去。这时候在一切法当中平等的话，那就能够保护住这个戒啊，不会犯了，啊。所以从布施婆罗蜜进步到持戒婆罗蜜，又能够进步到忍辱婆罗蜜，这时候赶快精进行精进婆罗蜜啊，赶快再修，身精进，心精进，修到禅定婆罗蜜，修到禅定婆罗蜜以后就很稳当啊。禅定婆罗蜜以后能够保护，不会升起一切的不善心所。能够升起善心所，是色界的善心所。你看，觉观喜乐一境性，到喜乐一境性，到乐一境性，好，到舍一境性，这个时候会不会有欲界的不善心啊？没有欲界的不善心所，就不会有这些种种的问题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很安稳啊。好，这个又能够教众生能够这样做。再来引导到我们的般若波罗蜜里面来，这个时候才能够真的处理三界。所以菩萨一开始发心，发的菩提心里面，是不是以三圣法度脱众生？以三圣法度脱众生，令众生入无余涅槃。 众生能够入无余涅槃，那众生这个时候他又不会再生死轮回，菩萨又能够在实相中看到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对不对？这时候菩萨他是不是就像那个天女散花一样啊？这时候菩萨像天女散花是怎么样？《维摩诘经》里面，哦，那个《维摩诘经》是，为那个在斗室里面啊，哦，为大众说法。那这时候舍利弗尊者还有菩萨们，他们都去探望维摩诘居士啊。那维摩诘居士的斗室里面啊，藏室里面，他有个天女都住在里面啊，然后都在跟维摩诘居士请法闻法。那这时候天女啊，在这个藏室里面就散花，从那个藏室里面的天空中降下很多的花朵，菩萨们的花朵都粘不住的，但是花朵放在阿罗汉们、大阿罗汉们他们身上的时候啊，那个阿罗汉们赶快要把这个花朵拨开。为什么？因为对阿罗汉来讲，不得着香花慢啊，不能着香花慢，因为阿罗汉们他们持戒严谨啊，任何一点的那个犯戒都不行了，所以他们要赶快把这个花朵把它拨开。好，那这个时候拨不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觉得很奇怪，所以这个时候文墨姐居士就趁机为这些阿罗汉们说法啦。好，那这个叫做天女散花。天女散花跟我们中国里面的一些公案叫做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是同样的一种形容词。我们经过很多的那个花花草草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不沾？要能够看到这些花的真实相。有的花是好的花，有的花是不好的花。不好的花我们会讨厌它，好的花我们会喜欢它。不好花，有刺的花或者难看的花，有臭的花，我们会跟它想要摘掉，把它丢掉，因为不喜欢它嘛。那好的花，香花，或者好花，好看的，那这些花我们想要摘下来，想要占有它，那这个样叫做什么？好的花我们是有取啊，不好的花呢，我们是有舍啊，有取有舍是对立法。那菩萨，大菩萨他们是不取不舍啊。那这个天女散花，散得那么美妙的花，对我们有持戒的人来讲，我们是不可染着的。对我们那个不持戒的人，我们是想要处处占有它。所以有些人送花给你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不取不舍怎么做？赶快把这个人家送的好花拿去供佛啊！我们不想占有它，但是我们要知道借着它来供养佛。如果有人有需要，我们可以把它转赠给需要的人啊，不取不舍啊！我们要不要留住一样东西？我们要不要讨厌它？都不要，善用善分别，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虽然对我们来讲，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哪种菩萨？我们是不是大菩萨？我当然不是啊，你可能是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凡夫来讲，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老老实实的这样修，这样一步一步这样修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很安稳，那每一步里面，我们希望都能够观到诸法实相。那这样的观诸法实相，我们对于修行里面，我们才会真的有帮助。 不过我们先把十相法般若波罗蜜里面所说的，我们稍微做一下了解跟说明，对我们未来在行菩萨道里面，我们会有比较稳当一点。那对世间的幻象，我们了解以后，我们才不会染着。对于我们在讲的十相法里面啊，在世间里面，你知道吗？我们讲一般人海洛因，我们听到海洛因是好还是不好？海洛因本身没有好跟不好，对不对？海洛因不好，不好在哪里？不好在你在贪它。第一个，你在贪了它，你把它当成是在麻醉你自己的时候，让它变成一种兴奋剂。那个时候的海洛因会腐蚀掉你的身骨髓，腐蚀掉你的心。这时候海洛因是不好的啦，它的不好是因为你的贪爱染着又变成不好的、啊、哦，而且你的过量时机不对，那个海洛因变成不好啦。那如果它好呢？好在一个人他在生病痛苦的时候，有适当的量、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因缘、适当的时候给他适当的量，医生善用的话，那个医生变成名医啊；不善用的人，医生变成庸医啊。那一般人用的那个东西就变成是毒药啦，它不是药，它变成毒啦。哦，那同样的道理，有些东西像一些砒霜啊这种，甚至我们比较平常常用的人参啊，人参这种东西，它是补品还是毒品啊？在你的感觉里面，是不是讲它是补品，对不对？但是啊，人参你不能说它是补品，也不能说它是毒品啊。人参是空啊，为什么？人参如果你是一个感冒发烧的人吃的话，稳死的啦。感冒发烧的人还吃人参，一吃人参，那个人参变成毒品啊，哦，早死。那如果是一个一般人来讲，哦，人参吃了就变成补品啊。那如果一个好的医生，他知道这个道理，他知道人参的性是空啊，但是他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效果，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名医啊，他善用这个东西，他知道药，这个药它的性是什么，它的相是什么，它的体是什么，力是什么，作是什么，他知道它的因放下去以后它的果是什么，他知道它掺杂不同的缘进去以后它的报是什么，他知道它的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他在实相中他不着这一切法，他又能够善用因缘跟果报关系，所以当它产生在不同的效果之下，它会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报。这样的医生是个好医生，是良医啊，是真正的名医啊。不知道的乱用、胡用一通，那个医生就变成庸医啊，是一个很糟糕的医生啊。所以我们从医生这个道理来讲，我们菩萨也是一样啊。菩萨要善用一切法，所以菩萨要学一切法、哦、又能够知道一切法的法性，一切法的真实法是什么，一切法的如幻如化的法是什么，又能够去运用，能够去观待，能够去令众生得到利益啊。否则的话，我们菩萨会像什么呢？我们菩萨就会像那个一般的人，会有那种问题出来、哦、那我们就会像有一个笑话，有一个笑话里面说，一个人他搞不清楚这个法他的状况，那他就会觉得说，比如说他是一个补鞋子的那个老人家，他补鞋子，他觉得补鞋子是很苦的事情啊，那他就会很羡慕国王，他觉得国王是最快乐，他不晓得国王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应该具有什么条件，他才能够做国王， 他想说我如果做鞋子的补鞋子的这个老人家，如果去做国王的话，我一定是很快乐的，可能吗？我们来想，他不可能嘛，因为你没有做国王的材料嘛，你没有他的做国王的因缘条件嘛，所以你就想去做国王。所以这个国王当他看到这个老人家有这种欲求的时候，知道他是一个愚痴的凡夫啊，就安排一个，好，我请老人家你 喝酒，把他灌醉了以后，把他送到王宫去，把他换了国王的衣服，那国王的种种打扮，当他醒的时候，请王夫人假成他的太太，然后请他上殿料理国事啊，大臣们也都配合演这样的一个戏啊。这个老人家啊，不会料理国事啊，被人家问得一塌糊涂啊，结果没有具足那些因缘本末究竟啊，不晓得体力性相用啊，这些通通不懂得诸法的因缘缘起是什么，不懂得实相，也不懂得诸法，不懂得诸法，也不懂得实相，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老人家做王做得很辛苦。那当他一天下来以后，他那个王后把他灌醉以后，又去让国王把他送回去他的补鞋店啊。补鞋店一醒过来以后，这个国王在旁边跟他讲：“你是不是做了一场梦啊？梦见你做国王啊？对啊，快乐吗？哦，都不快乐。做国王很苦。哎，那你本来说做国王很快乐，怎么是真的假的？哦，那是假的。但是老翁老人家到现在还不晓得他是没有具足一切因缘本末究竟，所以他不知道真实相，也不知道虚妄相，一切法不知，实相也不知。那这样的人是愚痴无闻凡夫啊！我们菩萨就开始要学一切法，知道一切法的法性，又能够不着一切法，又能够善用一切法，能够教众生，自己又能够知道，所以能够菩萨能够知道一切法，运用一切法利益众生，又叫一切众生能够不着一切法，入一切法的法性真实义里面。所以让我们诸位菩萨们，我们好好学，我们珍惜这次的因缘，能够学般若波罗蜜，能够像菩萨一样入真实法里面。好，让我们一起来做菩萨，行六波罗蜜。阿弥陀佛。